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寺院是佛陀教育的圣地，是弘扬佛法、宣扬佛法、讲经论道的场所。中国自汉明帝西域求法以来，寺院林立，钟磬不绝。他们或隐于深山，或立于闹市，梵音缭绕，法脉相传。但遗憾的是，也有一些寺院却凋敝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蛛网尘封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其中的差别？兴与废的关键是什么？谭旭法师在修建沈阳般若寺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什么故事？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故事。一个地方的兴废，各有其不同的因缘。到了兴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大力量的正派人来兴修；到了废的时候，就遇着不正干的后人，胡作妄为。虽有很多家产，很快就败坏净尽了。沈阳南关般若寺就是这种情形。般若寺原为古庙，建于清康熙年间，曾出一古林禅师，很有名，其语录载在奉天志书。古林禅师的后辈缺行持，不务正，弄得在地方上站不住脚，把庙卖给小北门外永安寺老和尚。老和尚圆寂后，其后人名莲居，将庙让给一尼僧。尼僧死后停灵于大殿，因无人住持，庙遂荒废。多年以来，歌林浮粪，蛛网尘封，没有乞丐，时来时去。复兴般若寺的因缘，是因民国十年1921年，我开始在沈阳万寿寺办学。那时有位王朗川居士住沈阳，经常到万寿寺听经。3年后对佛学颇有心得，欲盖庙专门研究佛学，但苦无力量，也没有相当地方。时张作霖为巡阅使，杨宁阁在巡阅使府当总参议，其同学友赵进臣和王朗川相识，谈起修庙弘扬佛法时，苦于无有地点。赵言大南关般若寺荒废已久，无人修葺，现在应当保存古迹， 待我与杨总参议说明，保存古迹，他必赞成。后来，由赵锦臣和杨林阁见面，说明保存古庙，弘扬佛法，救正人心。杨很以为然，知道佛法确实有益于社会人心，遂由其衙署下公示，命王朗川发起重修般若寺。这是一段缘起。般若寺发起重修后，最初由王朗川居士一个人经办，可是他苦于无法筹经费，修起来一部分房子遂停工。后来王朗川兼邀我做住持，担任建筑费。王本人以佛学会会长名义担任兼修。我自民国13年1924年开始为讲经事，经常在北京、沈阳、哈尔滨之间来来去去的，平常也没有长时间专门留在一个地方料理事，因此对复兴般若寺事全靠王朗川居士，我只担任一个住持名义。这一则是因满他盖庙的心愿，二则也因他对各方面能接洽办事。般若寺实行接管后，进行加以重修。以我在外讲经的因缘，先找齐斐章施1000元，杨林阁施2000元，先将前殿、山门、大殿修起，又修两边配房各5间。后来翟省长、西人施2000元，加其他善款，将大殿后藏经楼上下5大间修起，僧房院宇焕然一新。我因事情忙，由王朗川居士料理，在庙里办一佛学研究会，佛经流通处。庙内生活由我每年在沈阳讲几次经，收若干供养钱，留庙里做经费。民国18年1929年，我在哈尔滨极乐寺退坐之后，来般若寺办一佛学院，如等慈、永寿、净远、彻广等，当初都在那里上过学。到民国20年1931年918事变，佛学院停办。之后定西、济仁、兴如先后都在这里住持照料。后来的几年为了讲经事来来去去的，都是住在般若寺的时候多。另外在沈阳小北门外还重修了永安寺，这里也是年久失修，里面住很多叫花子。永安寺起初 有两位出家人看管，生活很苦。后因一时的感应，得点外援，一位斋主求两位出家人祈祷生一个男孩，斋主遂将自己所有产业舍一半给庙上做供养，自是生活很阔绰，自种一顷多地。后来两位老和尚相继圆寂，其后人名莲居不务正，将所有庙产典卖庆尽，结果出家人亦为当地士绅所逐，庙遂荒废。后来有人送我做小庙，我因自己有庙就有牵挂，本不欲接，是有两位居士要跟我出家，说法师如不愿看，我们出家以后替你看，因此才接过来。后来我在外面讲经，募一部分款，将庙加以重修，生活也给安排好，有两个新出家的照顾，以后我也再没去。